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很多听众都熟悉您曾经是在中国女排的黄金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夺得四连冠这样的好成绩。现在回忆一下当时在中国女排的那个年代，有没有一些让您至今为止都特别难忘的一些时刻？
在中国女排一共生活了8年。在这很漫长的8年里面，每一天都是应该说很精彩又很平淡，又很艰苦的。进入女排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和各个方面都不是像现在这样发展的这么好。我们的训练环境和各个，比如说像体育科学啊什么的，都不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我们的训练啊，基本上就是实打实的严格要求，每一天的训练都有压力的这样的情况下成长出来的。应该说在这一生当中，这些都是一个很深的回忆吧。你说至于很深的印象呢，就是在女排经过了大运动量的训练，经过了严格的要求，确实每次训练都有指标的。在英文讲呢，就是说 practice make perfect。其实呢，就是说训练不是训练能让你完美，其实是 perfect training make perfect。
就是从训练就要做到全力以赴。
对，而且你要完美的训练才能得到完美的结果。就是说你训练的时候，你要有一定的压力和一定的水平，你到比赛的时候你才能发挥的更稳定。我们的训练几乎是每一周是7天，里面我们有6天半，在国家队的时候是几乎没有什么休息，
就是除了打比赛之外都在训练。
训练、学习、业务，整个围绕着排球。
那在8年的那段时间里面，除了每天的训练，有没有曾经遇到过某些运动员肯定会有的一些就是比较迷茫的时期，比如说输了球啊，或者是说不知道自己能打多少年，或者是要赢了四连冠了还要有什么样更高的突破，会有这些迷茫的时期吗？
从一个队的角度上来讲也会有，从个人来讲，我个人自己也有过这种状态。像我们这个年代，或者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人，可能都经历了女排成长的那一段哈。我有一个记者朋友，他曾经写过一个，就是说关于女排8号的启示。那篇文章呢，就是也是主要是写我当时的思想波动吧。他是以一个读者给他回信的形式哈。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觉得是怀才不遇，他也是利用了我当时的心理波动。每个人我们都不是神啊，都是人，所以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想法。当你没有被重视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比别人家强，你还没有机会去发扬或者是展示你的才能的时候，你都总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我的才能是没有办法去体现的。在这个时候呢，会情绪很低落。这一段呢，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就是当时我确实也是冠军也拿了，还需要再展示吗？还有就是说，在队里如果要是还不能绝对做主力的话，那我还能做什么？在那一段也经过这个朋友啊各个方面来指导我哈，我自己也领悟到，就是当机遇来的时候，如果你情绪低沉，而且没有更好的专注的去提高自己的技术，当机遇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展示你的特长，你不能在这其中去发光，那你就是怀才不遇，就变成了你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从低谷里走出来，只有自己不断的努力奋发体现自己，当机遇来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表现自己的才华。
就是很多人在自己的职业前进道路中可能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再往前说吧，就是说您在进中国女排之前或者甚至是更早以前，是怎么会想到自己要去专门去走这个打排球的职业的道路呢？会不会当时进入这个
职业这条路之前也会有类似的一些徘徊或者是犹豫呢？我觉得我的排球生涯是从开始是从一个乐趣开始的。我是有三兄妹的一个家庭里成长的，我有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我两个哥哥呢，在文革期间呢，他们都参加，就那时候叫液体校。 他们在排球队里，大哥呢打篮球上山下乡了，然后后来当兵了。二哥呢是在体校，然后呢去了省队。我呢小的时候，我妈妈根本没有想让我去做体育，我呢就觉得挺好玩的。那个时候呢，文革期间都是半天学，上午上学，下午没什么事儿， 就跟朋友就去体校一看，哎，这个挺好玩的。然后呢，我哥哥的打的排球，排球老师看到我以后就说，哎，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长胳膊长腿。我那时候才八九岁，哦，九岁吧，那个时候就是玩的小排球很小很小，可以说开始玩的是真是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去那儿玩一玩，还没有正式开班，就是因为我小嘛。 他也没有开班，也没有重视。后来等到他们发展到，哎，我们有正常的排球和小班的时候，就把我招进去了。后来慢慢的呢，就参加比赛。我还记得最清楚的第一次教练让我上场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应该说也没有特别正规的告诉我怎么样去打比赛，就把我拽去了。
就硬着头皮上了。
上了啊，上了以后呢，我不知道怎么转位，然后老师就告诉其他人，你们要告诉江英怎么转，让他告诉他在哪个位置，就是一点一点的教练啊，还有这些队友啊，一点点培养，这都是排球的魅力。我觉得他的魅力就是一个团队，每个人都不能落下，只要你在场上，你就要为这个团队努力。 因为每个人都要参与，你不可以一个人完成一个活动，一个比赛，要有团队精神。对呀，就是说你只能打一次球，你最多在这三下当中你打两次，你接球了，然后你扣球，你不可能接传扣全都是你自己。然后呢，就是参加省比赛。当第一次比赛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很兴奋，
因为要出去出差了，向妈妈要钱，很兴奋的一件事儿。
对，这条路就是开始慢慢就是去精进自己的技术，然后去走这个打排球这条路了。作为一个业余体校的孩子，我当时没有这么想。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在想，是不是中国的排球界在进行选材？
因为我到澳洲以后呢，我也做过精英选材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体育呢，特别是竞技体育，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天赋才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说到您当时退役的时候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自己当初进入国家队时候的一些期望或者是当初定下的目标呢？有没有一些遗憾是没有能够完成的？
应该讲退役以前86年世界锦标赛以后呢，其实那个时候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应该画上句号了。作为个人来讲，我觉得我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这三大项，从排球角度上来讲，这是三大赛我全部都拿到了冠军。作为个人，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是圆满的。 但是作为国家还需要你去继续的为国家做出贡献。 87年还继续留队做训练， 在那个时候87年开始 就有一种征兆，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就是发低烧。 就是不适合在打球，应该是强度的训练，强度的训练。每一次每一天的下午就开始发低烧，当时检查也没有就是查出什么太大的原因，然后一直坚持训练，上午训练下午呢就尽量的在缓。就是有很多老队员因为伤病会有一些调整，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调这个低烧 就调不下来。从现在呢，就说现在的科学哈，那我已经是属于过度的训练，就是身体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呢，那时候就等于是还没有下战场吧，还继续的做到一直做到88年下来以后呢，进行全身检查也不好使，就是那个时候就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后来呢，就说
疗养，后来呢就是经过一段调养会好一些，然后呢我就开始参加一些学习，就慢慢的减少运动量，其实就是已经不上场比赛了。
对，已经运动基本上运动停止，也不能说完全停止，因为运动员不可以从巨大的运动量直接就停下来坐在那里，或者是躺在那儿不做。
因为还不到那个份儿上，所以呢还要进行一定的运动，然后呢慢慢的调理，调理下来。那您后来退役之后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也曾经在澳大利亚国家队是执教过一段时间，怎么样来评价澳大利亚这边对排球这项运动的看法和投入呢？澳洲跟中国是两个体制，来到澳洲是在南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执教了 将近15年，我了解了他的体制呢，就是政府呢也是有一定的资金在支持竞技体育，但是呢所有的运动员是因为资金不足，他们还要自己掏钱来参加这个竞技体育，跟中国的体制就是全部，我在的时候是全部是国家给支配的， 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运动员呢先是非常喜欢，然后我们在喜欢的当中选拔最好的苗子然后进行培养。中国呢大部分也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呢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然后选拔来进行培训。我觉得再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运动员
走向专业就比较晚的，我们的运动员走向专业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早一些。姜老师，您是从一个等于说是世界冠军的队员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是到了阿德雷德，是特别与世无争，特别平静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一个从鲜花 掌声中走向没有多少人认识你的一个城市，确实落差很大。开始的时候呢感觉很好，因为很自由，没有人关注你，这是一个开始的时候。当然这个环境渐渐适应的时候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在于我从一个英语 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制度去适应它，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大的挑战。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心里的落差就是我要适应它，接受这个挑战，让自己不能说再发光，我觉得是重新生活，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听说您现在也在从事的是器排球方面的一些推广，为什么没有继续在致力于像还是排球，而是把重心转向一个澳大利亚人其实相对更为陌生一点的一个器排球的运动的推广呢？我现在呢是澳大利亚排协董事会成员，在这儿呢我也是关心着澳大利亚排球，室内排球和沙滩排球。同时呢 我觉得澳洲参与排球的人呢不是很多，因为它不是主流项目，传统项目。排球呢应该说也不错，但是毕竟 是一个新兴的，对澳洲来讲，虽然五十年代他们已经开展了排球项目，
嗯，
但是了解的大部分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人来打排球。
嗯，
气排球呢，是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呢，因为我的队友他们向我介绍的，我回去跟他们聚会的时候，我说你们都在做什么呀？他们说，哎呀，你回来吧，回来以后跟我们一起打气排球。
嗯，
我说什么是气排球啊？然后他们就给我介绍这个气排球从中国的开始到现在发展的情况。我说，哎呦，这个非常好，而且呢，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退休，
所以在打气排球。
对，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然后呢，因为气排球再把他们重新聚到他们年轻时代时光。我说，哎呀，这个太好了。还有一次呢，我去参加那个省际的气排球比赛，我去观看了一天，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都可以参与这个体育活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项目。所以我呢，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建议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呢，现在澳洲呢，排协也是将它排到议事日程里边。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对澳洲也好，对气排球也好，气排球推广到世界，我觉得这个意义比较重大。
嗯，那这个气排球的运动，如果要是在澳大利亚推广的话，主要的人群大概是有没有一个年龄段的限制，或者是专注的人群呢？
目前来讲是专注的成人呢，那就包括40岁以上的，能达到80岁都可以打。现在呢，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应该讲布局也好，策划也好，刚刚开始，现在在做一些策略吧。
嗯，
今年的因为这个财政年度就要开始，所以现在我相信澳洲排协的工作人员正在积极筹备。
嗯，
因为我不参与他们的具体工作，我只是把这个项目深入进去，然后呢他们做具体的工作，他们有什么事情呢，他会找我来沟通。比如说跟中国，如果要是跟中国进行交流，教练的培训啊，或者是裁判的培训啊，工作人员的培训啊，
嗯，
可能我会参与一些，但是大部分的工作还是由他们来做。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呢有一个协会，
嗯，
是我们中国的北京体育大学他们的叫校友会，
嗯，
主办的，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出色。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在参与这个活动。
嗯，所以您说这个活动在中国是非常的流行，它是始于中国吗？这些规则就完全是来自于中国？
完全是来自中国，据说是从中国的铁路局，应该是以前叫铁道部吧，
嗯，
是有一个叫火车头协会，体育协会。他们开始的，然后呢让他们的员工能够更加健壮，身体更好。他们从一个应该说是气球外面包了一层布，
嗯，
这样的活动开始，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他们的球的重量和圆周，还有就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排球项目，
嗯，
人人都可以打，而且它的规则呢，就是非常宽松，除非你把球拿住然后扔出去，那是不行的。只要是打球，任何身体的部位，任何的动作都可以的，不像室内排球或者是沙滩排球，技术要求很高， 对，是，也希望您在澳大利亚这个推广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澳大利亚的人的喜欢，能把这个中国的运动推往澳大利亚。您现在是否还会关注现在中国女排的一些比赛？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女排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中国女排是我的娘家，永远会关注中国女排。中国女排现在的状态呢，我觉得应该说非常好，他们的人才啊，现在因为我看很多关于他们的报道，人才也很多，据说郎平郎指导现在有一个非常可喜的烦恼，是使用哪一些运动员，因为人才很多嘛，你需要的人只有12名，所以呢他还要选在从中选择最好的运动员，应该说后继有人吧。
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永远保持良好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那如果要是中国队对澳洲队排球比赛，作为华裔的澳大利亚人，你会支持哪一队呢？我曾经带过澳大利亚队，那个时候那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我的队赢，那我带的澳大利亚队那就是澳大利亚一定要赢，但是呢赢不了啊。 人家都问我这个，我说的那想赢也赢不了啊，只能像虚心的向中国女排学习。去布里斯班的时候呢，其中的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去看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对澳洲队比赛的时候呢，我是系着澳洲的围巾，然后手里拿着中国的国旗，然后我后面的一个澳洲人就说的，哎呀，我好奇怪，你看看你系着澳洲的围巾，
然后呢你还手里拿着中国的国旗，你是给哪儿加油啊？佛系心态，当打得精彩就好，谁赢了都是可以的。对，我说的，谁球打得好我给谁加油。就是完全心态非常好的去看一场精彩的比赛。是，我觉得看球的人呢必须有一个好的心态，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欣赏这个体育，就像 欣赏一场芭蕾舞。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